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二，农历11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握大势，干字当头，凝聚合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11次专题学习。
年终经济报告，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小企业恢复发展进入快车道。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免签过境外国人可跨境旅行。
以色列防长称将继续对加沙进行军事控制。以色列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参加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乌克兰承认对俄军三防部队司令进行炸弹袭击，俄罗斯称将对乌军政最高层进行报复。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连日来，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折不扣落实贯彻会议各项部署，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砥砺前行，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针对明年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九方面重点部署。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杨秀玲：
我们将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主动作为，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发挥动力源作用，圆满完成“十四五”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我们将全力推进各项核心政策落地落实落细，确保2025年顺利实现封关运作，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奋力争当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示范。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大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形势高瞻远瞩，部署工作务实有力，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干字当头，众志成城，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新疆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程多福：
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夯实稳的基础，激发增的活力，聚焦十大产业基准建设，系统研究产业布局，在重点领域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链项目，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处处长谭梅春：
我们将持续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聚焦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保持定力，积极作为，培育新动能，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做大整量，全力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前沿技术处处长仲永安：
我们将按照会议精神，因地制宜地促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还有我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未来产业，打好前沿引领性技术、交叉颠覆性技术的攻坚战，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段之冷：
我们将通过精细化、场景化梳理事项清单，力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100%一网通办，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更多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内蒙古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厂长贺新
会议提出，要推动三北工程标志性战役取得重要成果。2025年，我们规划在全区完成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50,000亩，巩固防沙治沙成果工程8500亩，为三北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加快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为主题，进行第1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标准规范，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严格执法程序，优化执法方式，强化监督问责，着力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张国清，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要从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明年要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稳预期强信心。要规范执法程序，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依法保障监管对象申诉权利。要优化执法方式，对情节比较轻微、没有主观故意、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违法行为，可采取柔性执法措施。要强化执法监督，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量异地执法、大额顶格处罚等情况，有问题的要及时纠正。李强强调，规范行政执法需要常抓不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制度规则，强化执行约束，不断提高执法能力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天播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小企业恢复发展进入快车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义群。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经济开发区，今年7月落户的一家小微企业，厂房年底才能完工，可拿到手的订单不能断供，让企业负责人刘维军发了愁。了解到企业困难后，园区服务专班第一时间上门服务，多部门协调，帮企业租赁到了大约7500平米的钢结构临时厂房。
新厂房在建设，但我们的订单是在当时就需要，就非常着急，给我们修缮了厂房，水电风气包括整个道路建设全部都给我们翻新了一遍，1个月之内把配套的措施全部跟上了。
今年以来，各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重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当地打造一站集成的企业服务之家，推进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规范化。峡江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股股长刘巧玲介绍，
我们将普惠金融、司法、税务以及银行、保险、人才服务、公章刻制等涉企服务事项进行了整合，让服务事项一看即会，一次办好。
加快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024年，我国加快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进程，深入抓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推动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四级主任科员田宇涵介绍，
辽宁省部署开展了净源2024专项行动，组织各地区各部门清理及审查政策措施5762件，修订废止88件。
强化对经营主体的要素保障方面，市场监管、工信、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多措并举，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税负等经营成本。河南省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信息技术服务一科负责人杜家珍说，
搭建起政、银、企、民四类主体之间的金融桥梁，贷款业务全流程平均周期为23天，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2024年，我国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指出，
在一系列扩大内需、提振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等政策措施的引领和带动下，我国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断巩固。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9月30号，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到 1.88 亿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3.9%。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11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2, 较10月上升 0.2 点，连续两个月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提升抓落实的效能，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吴萨表示，
下一步，国务院相关部门将继续着力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完善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在科技创新方面，将通过启动新一轮专精特新支持政策，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强化产业链的配套能力。
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拓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内地对澳门地区进出口总值累计达4714.3亿元，年均增速达7.4%，年度贸易规模由1999年的48.7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70.1亿元，增长超4.5倍。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汪佩阳透露，
两地贸易的产品结构更加优化，电动汽车、医药品等高技术、高价值产品比例不断提升。
自2020年8月港珠澳大桥珠澳货运通道开通以来，经大桥口岸对澳门地区进出口635.8亿元，年均增速达 36.1%。 从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到澳车北上政策的落地，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发展，内地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的作用持续发挥，经贸往来更加富有活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近日也表示，通过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 CEPA 及其系列协议，内地对澳门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今年10月10号，内地与澳门共同签署了关于修订 CEPA 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在医疗、金融、科创、旅游等澳门重点发展的领域，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对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准入门槛。部分开放措施将在大湾区率先实施，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机制对接、规则衔接。
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商务部将积极发挥内地与澳门经贸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支持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即日起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同时，新增21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并进一步扩大停留活动区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2921.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其中通过免签入境1744.6万人次，同比增长123.3%。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毛旭介绍，
尤其是今年以来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境内外广受欢迎，引发热烈反响，适用此政策来华外国人数量同比上升132.9%。
此次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符合条件的俄罗斯、巴西、英国、美国、加拿大等54国人员，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0个对外开放口岸中任选一口岸免签来华，并在规定区域停留活动不超过240小时。与72小时、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相比，此次政策调整最大特点是允许跨区域通行，即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可以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旅行。国家移民管理局外国人管理司副司长柳佳指出，
一方面便于外国人合理规划行程，灵活安排旅行路线，跨省多地进行旅游、商务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政策吸引力；另一方面，可以辐射带动更多地方共享旅游资源，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开放水平，发展外向经济，进一步释放免签政策红利。
各地以冰雪运动为引领，带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多地雪场已进入旺季，在黑龙江，雪场纷纷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延长服务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双鸭山市尖山区一家滑雪场推出夜滑服务，滑雪爱好者郑丽梅说，上班族也能实现滑雪自由。
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我还比较喜欢滑雪这项运动，这个雪场提供了这个夜场非常好，我特别喜欢，几乎每天都来滑。
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的一家滑雪场，雪夜打铁花、非遗火狐探花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大饱眼福。现场的冰雪小勇士、文创市集、土窑现烤美食盲盒等活动丰富游客体验。
我今天是跟我爸爸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们今天玩了滑雪还有溜冰，我感觉特别刺激有趣。
赤峰市冰雪文旅持续升温，当前至明年3月，达里湖冬捕旅游季、达尔罕银东驼文化节等一系列活动都已提上日程，预计将吸引游客700万人次，拉动消费90亿元。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黄河，
我们又推出8大类的174项的精品文旅活动，将给游客送上一份冬季精彩的文旅盛宴。
随着冰雪运动蓬勃发展，消费者对冰雪装备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在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镇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滑雪镜进行组装。车间负责人潘杏如介绍，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美等地。
今年以来，我们的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现在我们手头积累订单还有20多万幅，可以排到明年的3月份。
温岭市松门镇经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杨帆说，松门镇持续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构建冰雪经济全产业链。
下一步我们会加强冰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同，推动冰雪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多元化，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李石松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石松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车辆，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帮助他人晋升职务，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不正确履行职责，对统计造假失察， 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贪图享乐，道德败坏，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石松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石松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云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超9600万纳税人使用新电子税务局，月均办理超 3.8 亿笔涉税业务，办税时长比过去减少 20%。
西藏市场化绿色电力明年1月1号起将首次正式送入北京，预成交电量约1500万千瓦时。自2021年北京正式开展绿电交易以来，相继实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的绿电进京。
今年是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正在进行的秦兵马俑二号坑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一尊罕见的高级军力俑。目前秦兵马俑仅发现了10尊高级军力俑。
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弱冷空气将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各地气温下降2至4摄氏度。19号至21号又有较强冷空气东移南下，多地气温还将再创立冬后新低，局地气温将下降8摄氏度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段时间海外社交平台上关于来华旅行的图文和视频备受欢迎，周五下班去中国也成为国外社交媒体的新热词。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我们欢迎外国朋友们继续种草中国。
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外国网友中国游的视频，很多的外国朋友通过镜头展现了中国现代都市的繁华盛景和普通老百姓的烟火日常。这其中既有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头回客，也有为中国的魅力所吸引的回头客。我们在这里热忱地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们继续种草中国，更多的来实地感受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历史沧桑，水光潋滟秦芳好的自然壮美，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先进科技，以及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人文情怀。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色列方面表示，多支部队完成在黎巴嫩的战斗任务后将被重新部署到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代表团16号前往卡塔尔参加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综合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消息，以军16号对加沙多地继续发动空袭。当天下午，以军空袭位于加沙城西部的沙提难民营，造成至少4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还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一所房屋，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中部，以军空袭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还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青年。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6号称，在完成在黎巴嫩南部为期三个月的战斗后，以军第98师将重新部署至加沙地带。此外，以军伞兵和突击队精锐部队也于12月11号完成了在黎巴嫩的行动，目前正准备执行未来在加沙的任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国防部长卡茨16号在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目前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加沙人员交换协议，但他强调以色列不会结束对加沙的战争。同一天，沙特中东报援引一名哈马斯官员的话称，只要以色列政府不进行阻挠，加沙停火及人员交换协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该官员表示，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都表现出灵活立场，同意在国际斡旋方的担保下，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逐步停止冲突，同时以色列逐步完成撤军。他同时强调，八个武装派别不会放弃其对于以色列的要求，也就是以色列永久停火、全面撤军、允许加沙民众返回家园，并达成一份公平的双方人员交换协议。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侦察委员会17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中将当天在莫斯科居民楼爆炸中身亡。乌克兰军方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针对基里洛夫的炸弹袭击是乌国家安全局的一次特别行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表示，针对基里洛夫中将的恐怖袭击行为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对乌克兰军政最高层的报复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梁赞大街上的一栋居民楼17号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爆炸原因是被安置在电动踏板车上的爆炸物被引爆。随后，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基里洛夫中将在莫斯科梁赞大街爆炸事件中遇难。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将此次爆炸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称，基里洛夫中将多年来致力于系统的、有证据的揭开美西方和北约的犯罪行为。俄罗斯国防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当地时间16号召开，俄总统普京发表讲话称，必须在近期内启动真数导弹的批量生产。如果美国开始部署中程导弹，俄罗斯也将解除在该领域的限制。
我们多次强调，在美国的中短程导弹没有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之前，俄方不会部署类似武器。实际上，俄罗斯承担起了单边义务。但像我说过的那样，如果美国继续部署类似系统，我们将解除对己方的自愿限制。
荷兰国防大臣鲁本·布雷克尔曼斯16号表示，如果俄乌达成停火协议，荷兰不排除在没有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向乌克兰部署欧盟维和部队的可能性。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的外交部长西雅尔多16号表示，匈牙利否决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65亿欧元军事援助的决议。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16号裁定，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刑事案中并不享有免于起诉的特权。该案件的陪审团今年早些时候裁定其有罪。
加拿大财政部16号公布的秋季经济报告显示，加拿大2023至2024年度赤字达619亿加元。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前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宣布辞职。
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警方16号说，当地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三人死亡，六人受伤。据报道，枪手是一名十几岁的女性学生。
韩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该国近半数小型餐饮和住宿企业因政治乱局蒙受直接或间接损失，原本承办的年底聚会活动纷纷遭退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刘宇华，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